大家好，欢迎收听咸泡菜聊韩剧。今天我们来讲一部比较新的剧啊，这部剧的名字叫《来魔女食堂吧》。看到这部剧的名字呢，让我想到了几部之前的别的剧，就是比如说像那个双甲路啊之类的。但是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是双甲路出来之前啊，我是记得好像之前还有一部什么关于魔女开饭店的这么一部剧，但是查不到啊。总而言之吧，就是韩剧里面魔女啊出来开餐厅这件事情还是属于比较喜闻乐见的吧。那么这部剧呢，它的这个演员阵容其实还是不错的。首先它的主角就是宋智孝啊，宋智孝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吧。宋智孝呢演过很多剧，也有电影啊，好人也演过，坏人也演过，然后这种倒霉的角儿也演过，然后 happy 的角儿也演过。总而言之吧，是挺有名的。只不过就是在这部剧里面呢，妆化的稍微重了一点，一开始我还没认出来。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南智炫啊，南智炫在这部剧里面出现的时候，我总觉得他比较眼熟，但是呢又想不起来他演过什么剧。然后我去翻了一下，然后发觉啊，原来他演过《百日郎君》里的那个女主，怪不得觉得好像有印象，但是又不是很近的那种印象。总而言之吧，是一个美女。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算是主角团里面的人吧。下一个呢是蔡中邪，蔡中邪属于怎么说，长得帅，然后小鲜肉吧，长得确实很年轻啊。然后他是在《西西弗斯》里面最近的剧啊，最近的剧的话，他就在《西西弗斯》里面，应该就是那个朴信惠的小跟班，反正就是暖男长相吧，可以这么理解。然后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刚才说的南智炫呢，南智炫他是1995年出生的，而我们的这个蔡中邪却是1993年出生的。而且你别忘了，蔡中邪是个男的，但是呢在剧里面确实看上去蔡中邪年纪要小一点，而且在剧里面一直喊这个南智炫 Luna Luna 的。那么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啊，蔡中邪可能确实年纪就比较小吧，结果并不是啊，这点也是比较有意思的。那么我们来讲讲这部剧啊，这部剧现在呢三集，但是呢说在前头啊，我不推荐作为吃饭的时候看的剧。一来呢这部剧啊画面有一些阴间啊，其次呢它整个画风，就是起码前三集给我看起来呢并没有朝诙谐幽默，咱们都已经不能说是喜剧了，咱们得说是诙谐幽默，它都不是往那个方向发展的。但是你说它是恐怖片吧，又感觉好像不是恐怖片的意思。所以说它这部片反正并不是属于欢乐向的，而且呢画风比较阴间，尤其是在这个魔女做食物的时候啊，就是明明也就是普通的一些食材的处理上面啊， 比如说像那个白棕园的那些综艺里面啊，大家在厨房里面啊，光都打得亮亮的，那厨房毕竟这做菜嘛，亮堂一点很正常，对吧？应该亮堂一点的，这毕竟得看清楚自己做了些什么东西。那么这部剧偏不啊，魔女在处理这些正常的食材的时候，也是阴间滤镜啊，就是什么光都不打，然后有那么侧面打过来一些蓝色的，感觉上是外面照进来的月光的这种感觉啊。反正总之，你要是吃饭的时候看呢，我觉得可能会影响食欲吧。但是如果你想减肥的时候，你拿来吃饭的时候看，影响一下食欲，那也不是不可以。那么说到魔女呢，这部剧的女主自然就是我们的这个宋智孝啊，她就是魔女啊。但是呢，这部剧开篇并没有介绍她的来历，就是也没告诉你前因后果，总之就是她是个魔女，然后呢，她开了一个食堂。说食堂实在是这个，实际上属于韩文的翻译啊，因为韩文里面餐厅是汉字词的这个食堂嘛，但是实际上和我们国内理解的食堂还是多少有点差别的，实际上应该算是餐馆儿，因为不管是从它的内部装修来说，还是它提供的这些餐饮来说啊，这个说是食堂多少有点不恰当。那么它的餐厅是什么样子呢？基本上魔女嘛，你内部装潢总是要华丽一点，对吧？那么它的内部装潢呢，是属于欧式的内部装潢，大家就随便怎么想啊，就是那种欧式的内部装修风格就可以了。然后呢，这部剧它里面的这个设定啊，就是说啊，我们的宋魔女她呢是开食堂，然后呢，她并不像那个之前的双甲路啊，她是帮别人来，比如说解决别人痛苦的这么一个工作。这里面的魔女食堂呢，有点像许愿池啊，就是你来这个餐厅，然后呢，你可以许愿，许完愿，然后吃下魔女所做的料理，那么你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但是啊，因为并不是童话嘛，你实现愿望的这个代价，这边是有的，但是具体是什么代价呢？不好说。啊，不好说。那么，作为这部剧怎么说啊？因为正剧它实际上就是就是宋智孝、南智玄和蔡忠协三个人就开始有交集了嘛。但是一开始他，你多多少少得介绍一下这个怎么说啊？等于有点像背景设定嘛，对吧？那么魔女一开始是在别的地方开了一家饭店。反正也没人来啊，因为他并不是以盈利作为目的的，因为他是以，说白了就是以实现别人的愿望，然后所获得的那个代价来作为他的收入的，可以这么理解吧？那么上手就先来了这么一个人啊，坐在阴间餐厅，然后说自己有多惨。然后自己想要做个好爸爸，但是呢，没有钱了，然后公司什么就之类吧，公司亏损啊，被人骗啊，等等等等啊，总之惨得不得了啊，惨得不得了。然后呢，他一边说，魔女呢在那边一边的做料理，当然就是阴间画风啊，那么会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他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啊，实现愿望，然后吃下的东西是不是会很难吃？但是呢，人们为了要实现自己的愿望而不得不吃下这个难吃的东西。啊，这部剧里并不是这样的。这部剧里面呢，咱们的魔女她做出来的料理实际上啊广受好评， 但不管怎么说，起码从第一个人，就是从第一集到第三集，所有吃了料理的人都说是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料理。那么不管怎么说吧，既能实现愿望，又能吃到好吃的料理啊，这个付出代价那也是正常的嘛。那么他刚才说的那个啊，可怜兮兮的想当好爸爸的男人呢，许了个愿啊，就比较三俗一点啊，就是要中乐透。那么这个魔女呢，就是作为普通人啊，就是许愿这件事情，一般来说大家都知道啊，许愿这件事情一般都许的比较实诚，就是我要中乐透，我要中大奖之类吧，我要发财等等，或者是对吧，我要有个漂亮媳妇儿，这种就是很实际的一些愿望。基本上你说里面要是来一个说我想要世界和平，这种就比较难办了嘛。但是呢，虽然许愿的愿望是非常的怎么说啊，确定，但是魔女的代价啊，说的就比较含糊其辞了。这一点呢，就比较符合怎么说啊，很多剧里面，比如说像恶魔也好啊，什么这个撒旦也好，对吧？基本上都是这种套路嘛，就是哎，我来帮你实现一个愿望，但是你要付出代价，然后那个代价呢，说的就含糊其辞。那么咱们的这个好爸爸啊，带引号的，然后呢，后面那个镜头啊，就是在家里面看这个公布乐透的号码，哎，果然乐透就是中了。那么这个好爸爸接下来做了什么事情呢？这个好爸爸原来之前都是骗人的，当然了，他对于家庭情况这个并没有骗人，只不过就是说他有了钱以后要做的事情啊，实际上并不是怎么很好，因为他中了乐透以后还没能换成钱就已经打电话找人去赌博了。可是呢，魔女之前在食堂里面啊说要代价的时候呢，就说哎，你这眼神不错啊，不对，这里呢不能加儿化音，加了儿化音好像意思多少有点不一样。他说你这眼神不错，我呢就把这个作为代价吧。那么实际上作为怎么说啊，普通人类啊，比如说我跟你说啊，我想要你的眼神，那对吧，这怎么理解都可以嘛。这个男的呢，实际上当时也没有太在意，但是啊，他刚出门眼睛就渐渐的就看不到了。那么这个就是属于付出代价了嘛。但是这个实际上和整个故事后面的故事啊，就是暂时看上去并没有太多的一个关系，可以理解为就是背景介绍啊，就是魔女她是干什么的，然后她做的这些事情啊，从标准操作上面应该是怎么样的，就是你来吃饭，然后你许愿，然后你吃完东西，然后你实现愿望，然后呢你付出代价，就是这个流程应该是这样的。那么一开始我刚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以为就是说啊，这部剧就应该是属于怎么说啊，一集来一个倒霉催啊，许一个就是越来越不靠谱的愿望，然后呢魔女就实现他们的愿望，然后付出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代价这种剧情。但是实际上呢，你可以说是这样，但是又不完全是，因为从第二集开始啊，就是里面的故事就开始不间断了。那并不是说第一集啊来了个人吃了个饭最后倒霉了，然后第二集再来个人再走一遍这样的流程啊，剧情并不是这样。但当然我看的时候我以为是这样。然后呢，咱们的主角三人团里面现在介绍了魔女，主角三人团里面现在是啊宋魔女啊介绍完了，那么接下来呢是南智炫，那么我们就叫他小红好了。 叫她小红，就反正她是人类女性嘛。那么看的时候当然就觉得说啊，第二个人他出现了，然后呢许愿然后结束，对吧？就是总觉得他是个路人，然而并不是啊。当然我们就按顺序先来讲一讲啊，就是我们的小红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的小红呢，他是属于被可以理解为是被职场霸凌，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词儿啊，应该是属于比较现在很比较热门的一种讲法吧。就是怎么说啊，就是上班迟到，然后呢老板骂你，这个看上去很正常。但是如果说你前一天晚上是4点钟下班的，第二天白天上班还迟到了，那么老板再骂你是不是就有点讲不过去了呢，对吧？但是啊，但是这个老板呢属于不讲道理嘛，蛮不讲理啊。总而言之就是感觉上还是被这个领导霸凌的。然后呢还有喜闻乐见的剧情，就是说这个领导下班以后啊，随心所欲的带上自己的员工啊去聚餐。看韩剧看多了以后呢，大家都知道韩国实际上是有聚餐文化的，但是实际上有很多时候啊，这个聚餐是属于半胁迫性的，就是你如果不去，那老板可能会不开心啊之类的这种事情吧。而且有时候并不是老板，而是领导，那这个就很让人头疼了。这个领导今天心情好，说哎，咱们聚餐吧，然后你不去也不行，比如说你今天有约会啊或者怎么样的。里面有一个镜头就是有一个女同事，她实际上是要去接孩子的，那么被领导这么一拉也没办法。然后呢最扯的就是，虽然我们的这个小红啊之前被老板骂了一顿，但是毕竟小红年轻嘛，然后长得又好看，虽然老板对他并没有你说猥亵之类的这种事情并没有这么做，但是呢老板吃饭的时候就挨着小红，然后呢我也不知道这个部分应该怎么说啊。可以理解为是有那么点互动，或者是说老板单方面的一些举动，但是这些举动呢也并没有达到职场性骚扰的这么一个程度。就比如说老板发神经学小姑娘啊，这个小拳拳捶你的肩膀之类的这种骚操作，但是你说这个是算是性骚扰吗？这个好像也很难说啊。总而言之就是老板很烦人很讨厌，然后呢领导吧，然后领导的老婆啊冲到饭店，冲到这个他们聚餐的这个地方，不管三七二十一啊，把领导和咱们的小红都给你说打了一顿倒也不至于，但是不分青红皂白啊，反正就是把小红也折腾了一顿。然后呢当然领导就被揪回家了。那么心情不好管心情不好，不管怎么说，这个对于职场上面的人来说嘛，这个能忍一时就忍一时吧。但是第二天过分的事情就来了。第二天领导就找他谈话，说这个没办法啊，不好意思啊，我要把你给开了。那我们的小红就有点，对吧，不理解了。哎，你说我是业务上不好呢还是怎么样，对吧？你说你要开除我，结果并不是啊，结果是因为领导的老婆的关系啊，说一定要开除这个女的，怎么怎么怎么。当然这个剧情里面是没有展现的，只是从这个领导的台词里面。但是这样一来啊，大家都知道啊，这样属于怎么说啊，不合理辞退，可以这么说吧，对吧？那不管怎么说啊，这部剧并不是法律剧，所以说呢咱们的小红就这么被辞退了。然后呢辞退了以后当然心情不好，心情不好怎么办呢？啊，找男朋友出来喝个咖啡聊聊天，对吧，想让自己的心情缓解一下啊。然而 小红的男朋友呢就很直接的跟他分手了，说这个感情淡了。那么对于我们的小红来说，他就首先是失业，然后呢失恋，对吧？那么这一顿操作以后呢，其实他妈妈是看出来的，因为他和他妈妈一起住嘛，然后照他妈妈说的，就是你以前天天加班，然后现在准时回家，难道我还看不出来吗？对吧？这个确实也是这么回事儿。那么既然原先的公司本来就不怎么样，那么小红的妈妈嘛也没说什么，就说啊，找工作这件事情你不要急，慢慢找，不要再去找这种不怎么样的公司了。其实大家很多时候也都是这样嘛。当然如果说现在听节目的人有正在找工作的呢，我也是建议啊，就是说宁缺毋滥，就是多找找啊，然后呢并不要因为说这个一时半会儿没找到而过度的下降自己的要求。当然如果你之前的对于你职场的要求过高的话，那可能是要做客观的调整，但是如果说你之前的要求并不是属于过高要求，就属于比较普通的要求，只不过就是最近可能比如说这个行业不太好啊，或者是最近这个时期并不是属于招人忌啊，这个工作不是很好找，那么还是建议就是能够沉得住气啊，就是找一个比较合适的工作，这样呢相对来说会比较好一点。因为你如果找到了一个不怎么样的一个公司的话呢，这个干活干的也不痛快嘛，对吧？那么就这样，我们的小红就暂时就住在家里面啊，也没什么事儿，然后呢找这个闺蜜啊什么出来喝个咖啡吃个饭之类这种事情。突然有一天啊，他妈妈跟他说，哎呦，我认识一个人啊，应该是一个半熟不熟的人吧，就说哎呀，最近呢他跟我说他要把那个他的一个饭店啊盘给我。哎，听到饭店你是不是觉得说这个和魔女就有关了呢？其实并没有啊，暂时还没有关系，暂时呢还属于我们的小红的人生倒霉中的一部分啊。怎么说呢，就是盘商店，就是有这么一个食堂吧，它这个应该就能算是食堂了，就一个小餐馆啊，小餐馆需要盘出来，那么他妈妈是准备去接这个餐馆。那么大家也知道啊，一般来说什么样的餐馆是会要盘出去，一般来说都是没有生意的，对吧？就是要么就是装修太老，要么就是位置太偏，要么就是反正味道不好吧。总而言之，出手的一般都是这种看上去不赚钱在亏本的，那么别人拿出来盘出来，对吧？但是这个餐馆很有意思啊，这个餐馆是属于吃饭要排队，就是生意好的不得了的这么一个餐馆，哎，竟然说要盘出来。那么自然了，生意好，那盘出去的价格相对来说就会比较高嘛，对吧？那么大家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里面多多少少是有点猫腻呢？实际上这个猫腻还比较深啊，我们慢慢讲。就是说首先这家店生意比较好，那么我们的小红和她的妈妈就把这家店给盘下来了。当然了，这个合同本身并没有骗小红和她妈妈，也就是说并不是属于那种什么签了合同拿了钱然后不认账这种，并没有啊，这家店就真的是给了小红和她妈妈。然后呢一开始生意还不错，但是突然第二天还不是第三天嘛，然后主厨，因为他们盘下这家店实际上是他们自并不是他们自己来下厨嘛， 有一个主厨是包括在这个合同里面的。当然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大家接着往下听啊。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厨子是原来的这个老板的厨子，然后呢突然有一天他说家里有点事儿，他要回家几天，结果就是之前把店盘给他们的那个女老板啊，在他们的对面开了一家一毛一样的店，而且呢厨子还跑去他们店里面上班了。而小红他们家的店呢，因为厨子走了以后啊，大家也就不来了。哎，这里就很奇怪了，对吧？那么往好了想，就是这个厨子的厨艺十分的精湛，但是呢和之前的老板娘啊合伙来，就是讹了，算是怎么说啊，通过合同的一些漏洞啊，就骗了小红和他妈来盘下他的店，然后呢他们自己在旁边重新开了一家店，就继续能赚钱还是赚钱嘛，然后顺便呢又把之前的那个店的钱给赚了一遍，对吧？那么如果往不好里面想，那很有可能之前那些排队的食客啊都有可能就是属于托啊买来的。总而言之吧，就是小红和他妈就这么被骗了。当然在店里面呢，还就是在他们发现了这家新的店嘛，然后就跑去，哎，发现竟然是之前把店盘出来的这个老板娘，然后就上去跟人家理论，对吧？还是那句话，这部剧并不是法律剧啊，所以说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这个法律上的这种小瑕疵呢，这个就不好说了。然后当然你跑到别人店里面去吵人家店主，自然就报警嘛，然后报警了就抓进警局，但是你也没做什么事情啊，就记录一下就让你走了。那么在警局里面呢，其实小红和我们的蔡中邪，也就是我们待会儿要介绍的小白，就有了，这里应该算不知道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总而言之就是这里和小白是产生了交集的。那么我们之后再讲啊，因为这里的交集也并不是太重要吧。总而言之就是你想想看，店现在被别人诓了这么一把以后，母亲呢生病了住院去了，然后呢店呢小红自己一个人，她又不是厨子，对吧？她也打理不来，那么就打算把这个店就只能亏本盘出去呗，那多少能够挽回点损失嘛。哎，这个时候咱们的魔女就出现了。当然就到这里为止啊，魔女她也没有就是有相关的介绍，比如说魔女是怎么来的，她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等等等等吧，就类似有点双甲路的感觉，就是一开始并不讲，然后慢慢的讲啊，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套路。总而言之魔女就出现了啊，之前的那个店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不要了啊，反正是跑来小红这边说你这个店啊我盘下来了，这样吧，我反正月租我来出，然后呢你把这个店盘给我，然后呢我帮你实现一个愿望怎么样。那么小红就作为正常人啊，如果有一个人跑到你面前这么跟你说，你肯定会觉得说他脑子有病，对吧？但是那个人就信誓旦旦，然后还当场就给你做了一顿饭，实际上应该是一块牛排吧。不管怎么说，那小红就也不知道是信了还是没信，反正就是把那块看上去挺阴间的牛排给吃了。那么根据之前的这个介绍大家也知道啊，整个流程重新讲一遍，就是许愿、吃饭、实现愿望、付出代价。当然小红这边并没有怎么说啊，肉体精神上的付出代价，因为魔女是说我实现你一个愿望，你让我盘下你的店，对吧？相对来说还是属于比较 轻微的吧。那么我们小红是许了什么愿呢？那我们小红她是许了一个复仇的愿望。那当然了，正常人谁能够知道这真的是一个魔女呢，对吧？那她可能也就是随便这么一说，我要报仇啊，那个老太婆真的是太讨厌了。当然她也没有具体说怎么个报仇法，就是她也没说我要把她碎尸万段，我要把她头拧下来当球踢啊，她也没说，她只是说我要报仇，然后把牛排吃了，然后就回家睡觉了，然后就开始做梦了。做完梦醒过来啊，他觉得这个事情吧似乎很不符合常理，对吧？那么他以为他自己做了个梦，结果那他要去他自己的餐厅的路上，实际上是会路过那个骗他们的那个老板重新开的那家店，结果发觉老板真的死了，是应该算是被吓死的吧，说是心脏病突发，但是剧里面啊，实际上是有这个镜头表现的，就是当晚老板娘就看到自己的饭店里面出现了很多很多老鼠，然后呢，通过影子啊，通过影子可以看到是一个类似于能够变形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把一个能变形的爪子戳穿了老板娘的身体，这一种，总而言之就是，虽然只是用影子来表现出来的吧，但是整个画面还是比较阴间的啊。那么不管怎么说，小红虽然愿望实现了，但是小红她多少有点过意不去，就是说她当时可以理解为并没有当真，只是随口一说嘛。那么他就去找魔女了，就说这个我说的报仇也没说让你弄死他呀。那么魔女的意思呢，实际上就是属于有点跟很多剧里面的恶魔的这种感觉一样的，就是说你说复仇啊，哪有温柔的复仇啊，复仇那基本上对吧，不是要命那起码也得缺胳膊少腿，就这个意思。那么不管怎么说，到这里为止，咱们的小红就和魔女这不就扯上关系了吗？小红算是怎么说呢，这个关系应该算什么，算房东吗？可以这么理解，算是二房东吧，因为他说他帮他付月租嘛。总而言之，到了这里为止，咱们的魔女啊，就之前的餐厅为什么搬到这里来也没说啊。总而言之就是搬家了。搬家以后，你别忘了啊，刚才我说了，魔女的餐厅里面的装修它是什么风格？它是欧式风格。但是现在这家店是什么风格？现在这家店是韩式小餐馆风格。那么总得装修一下吧，结果来了一个应该算是魔女的小跟班吧，应该也是属于那种有神力的人啊，具体是什么角色现在还没有介绍，而魔女的意思是说啊，你慢慢接触你就知道他是谁了。那么这个人一晚上就把这家餐厅给打造成了和之前那个魔女的那个餐厅一样的风格，而且刚装修完的时候啊还是很亮堂的。那么大部分时候就是小红的这家店装修出来的这个店，这个魔女的食堂餐馆啊，不管怎么说吧，就是这么一家店，它呢相对来说就是这个可能是灯泡装多装了几个啊，整个画面还算是比较阳间就是比较亮堂，暖色的黄色的光不像之前那个店就好像灯泡都不舍得装的那种。那么装修完然后呢就是魔女的小跟班呢，她还拿来了一些道具这里就有一个剧情就让我觉得还是挺搞笑的，就是比如说魔女拿来一颗盆栽吧， 但实际上这个盆栽呢是后面有戏啊，一开始还没有，小魔女就直接把它放到了桌子上，然后还拿过来一些什么东西，然后拿出来一把扫帚，而且是看着怎么都有点像哈利波特的那个扫帚。然后小红就惊讶了，啊，你就是骑这个扫帚来上班的吗？结果魔女说，这个是用来扫地的。就是这部剧里面呢，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喜剧元素啊，幽默的元素在，但是整体风格我不能说这部剧是一部幽默向的剧啊。那么接下来就说我们的小白了。我们的小白的这个部分实际上要比小红的部分呢显得更抑郁一些啊。如果说看不得这个校园霸凌的人，那么我觉得可以从第二集就后半部分就跳过吧，直接第三集跳过，直接从第四集，我都不知道第四集会不会还有校园霸凌的这些内容在。总而言之，就是咱们的小白呢，他和校园霸凌有关，但是他并不属于校园霸凌的直接受害者，他是转校生嘛，他就转到了一个学校，但是那个学校呢实际上是有他的一个好伙伴的，那个小伙伴好像刚看到他转到他们班的时候呢还有点不太乐意的感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总而言之就是有点不太乐意。结果他的这个小伙伴就是一个倒霉催的，一直被班里的几个学生霸凌，那么其中有一个当然就是，对吧，你说霸凌别人要么家里有钱要么家里有地位，那么欺负他的一个人呢，他实际上就是校长的孙子，那么可以理解为这是一所比较有名的私立学校啊，那么校长的孙子基本上就你不能说校长就是个坏人嘛，但是起码孙子他狐假虎威啊，霸凌别人，那别人也不敢说什么事情。总而言之，欺负的挺厉害。但是呢，我们的小白呢，他也没有动手。那么有一天是晚上啊，他就路过就看到有就那几个学生在揍他的这个朋友。那他就上前去阻止，结果呢那几个人就让他的小伙伴来打他，就说啊，你让我们不要欺负他是吧，行啊，那个谁，你现在就打你的这个小伙伴，就是让小白的朋友打他。那么我们小白的朋友我们管他叫小黑吧，就让小黑打小白，那么反正小白也就挨着，小黑也就动手了。然后呢警察就来了，警察来了以后呢就把五个人，就是除了小白小黑以外，另外三个人是属于就是霸凌集团嘛，那就一起都带到了警察局。然后过一会儿呢接到了个电话，就说啊，你们三个就可以走了，就剩下小白小黑了。哎，那么这个时候就和前面说的小红的部分就接上了。那么其实这个时候警察还是想怎么说啊，对小白和小黑胡搅蛮缠的，也不能算是胡搅蛮缠吧，其实就是想让他们背锅啊。然后呢小红这个时候也正好在警局里面，就是刚才说的那一段，看到这个情况就有点看不下去了，虽然自己也刚刚来到警局啊，他就跑过去说啊，他说这一看就知道这两个是受害者，前面那三个走的人是加害者，你还这么为难他们，也对得起你自己吗，就之类的意思吧。其实说白了，只要智商在线的人都能看得出是这么个理儿，对吧？那么警察实际上心里也有数啊，只不过就是啊，现在有人把这个事儿给挑明了，那自然就心里也过意不去啊，那么就把小白给放走了。但是啊，但是其实呢这个并不是小白和小红第一次接触，第一次接触呢是小白在便利店里面打工，然后小红那一天不是和男朋友分手了嘛，然后又被开除，对吧，然后就喝酒喝大了以后呢去他们店里面，就路过店里面买个饮料，这种反正醉醺醺的状态吧，买完然后卡没拿，然后就 坐在便利店外面就喝饮料嘛，然后小白是追出来给他这个叫什么卡的。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小白是看出来小红好像就遇到了什么困难事儿吧，反正就是很不开心，但是毕竟他也不认识小红，那就只能就当是看到个路人今天心情不太好，对吧，哭哭啼啼。然后呢后面再遇到小红的时候呢，小红又给他加油打气。哎，那么你说是喜欢上小红，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但是你也发觉了，就是说这个剧里面的设定啊，剧里面的设定咱们的小红是职场人，对吧，那么我们的小白是一个大学生，那么多多少少就是年纪上有点差异。那么你说一个大学生要去和一个姐姐发生恋情这种事情吧，你就算是放在韩国它也属于不太好实现，基本上就属于暗恋吧，咱们就这么理解，就属于暗恋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接下去自然就是依然是这个小黑在学校里面不停的受霸凌，然后还进了医院。然后呢小白这个时候呢他实际上是一个运动生，就是靠跑步，然后怎么说啊，可以去读大学的学生啊，就是运动生，体育生。但是呢他以前是有过脚伤的，但是后来现在发觉说好像又我记得剧情里面他一开始是脚踝受伤，后来好像是膝盖有伤，总而言之就是他之前的伤又复发了，可以这么理解吧。然后呢有一个镜头是他后来就跑到楼顶，那我也不知道他是觉得没希望想要跳楼呢还是怎么样，总而言之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小黑给他打电话，虽然是在医院里面啊，但是呢小黑说我要不能再这么被霸凌下去了啊，我决定要反抗之类的这种事情嘛。总而言之这个电话呢也给了小白一些信心啊，反正小白也没有跳楼，也不知道他之前是不是打算跳楼，反正这一部分吧多多少少就是和霸凌有关的内容啊，看着多少都有点抑郁啊，有点郁闷，反正这个剧情这一部分看着是比较不爽的。小白找到了小红所在的这个食堂，就是剧情里面也没怎么说，就说他突然就找过来了，那魔女也在，那么魔女自然就跟机器人一样，你的愿望是什么就之类的这种吧。那么那小红就有点麻爪了，对吧，他因为小红现在是确认这个女的是魔女，然后呢她是可以实现愿望的，虽然说是可以实现愿望但是要付出代价，对吧，而且这个实现愿望是属于怎么说啊，在她印象里面是属于比较暴力向的，就是因为毕竟她只许了个愿说我要报仇，然后别人就死了，那小红是受不了的嘛。那么小红也不希望说别人因为自己一时的这种怎么说啊气愤吧，然后许了一个愿然后别人死了。但就是作为正常人来说，你如果发觉一个人的死是和你有直接原因的，即使没人来抓你，没人来把你关进监狱里面，但是良心上总是，对吧，就是你少说你每天做个噩梦什么的总是会有吧。那么其实小红是不希望小白重蹈他的覆辙啊，所以说呢就把他拉出饭店给他讲清楚，但是小白还是回到了餐馆里面。但是呢这个在第三集的结尾的地方啊 实际上是有一个怎么说，算是彩蛋，这么一段内容，就是说小白虽然说是许了愿，但是他并没有以和魔女签协议，就是吃东西的那个方式来实现，因为他是这么说的，就是我想要得到的东西，我会自己去争取的，也就是我觉得他说的这个部分应该就是属于学校里面霸凌的这部分内容。然后呢，他说只不过呢，我是想和这个小红离得近一点，在一起就多多少少有点这个意思吧。那么魔女也看出来了啊，原来你是暗恋他。当然你说是魔女心情好就把小白留下来打工，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不好说啊。总而言之，就是魔女呢就答应了小白，让他留在这家餐馆里面做一个打工人。好，那么到这里为止呢，咱们的这个三个主角团，为什么我说他是主角团呢？就是你去看海报嘛，对吧？海报上面就是这三个人站在一起拍的照，所以呢，因为我也只看到这里，那么我就暂且预估啊，后面的事情是以这三个人为主来发生的。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还是有路人出现的，就是要实现愿望的这种路人，有一个恶人啊，这个恶是饿肚子的饿，就是属于什么情况呢？就是属于面试面不上啊。当然，这个面不上还是属于比较传统的韩剧的套路，就是说参加面试，然后呢很倒霉。他参加的这个面试里面呢，有一个竞争对手，就是和他一起去面试的人是属于比如说是什么总经理的儿子啊、老板的儿子啊之类的这种剧情吧。总而言之，他就是没录上。然后呢，他又长得比较怎么说老像，就是他实际上好像也就是大学毕业没多久的这个情况吧，我也不知道啊。反正他是也是去，比如说便利店想找份工作打个工啊什么东西，但是后来那份工呢就被小白给抢去了。但是其实对于小白来说，他并没有主观恶意去抢，只不过就是说，比如说这家店在招人，我来面试，然后老板觉得小白长得比较帅，长得比较年轻，那么就让小白来做了这份工作。这个你要怪，我觉得最多只能怪老板，对吧？但是呢，剧情里面就这个人就老出现在这个便利店的外面看着小白，然后感觉上下一幕他就要冲上去把小白给咔嚓了，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啊，实际上这个人呢突然冲进了小白就是魔女的这个餐厅啊，就拿刀抵着小红，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把吃的给我啊，也是第一次看到持刀抢劫抢吃的东西的。然后呢，他扔出一个垃圾袋，就是黑色塑料袋，人家是说把钱装进这个袋子里面，对吧？就是一般的抢劫的剧都是这个套路。然后呢，他说的是把吃的都给我装进这个袋子里面，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总而言之，就是发生这么一个剧情。然后这个地方啊，实际上我觉得是属于和后面的剧情应该是有关系的，就是说咱们的这个小红啊，你别看她只是普通人类啊，暂时看上去是一个普通人类，但是她似乎是有可以读取别人记忆的能力，就是他不是那个恶人不是扔了个塑料袋出来吗？然后掉在地上了吗？那么小红不是去捡吗？去捡的时候，那么那个恶人也去捡的时候就碰到了那个恶人，然后小红就读到了那个恶人的记忆了啊，就比如说他怎么样啊，倒霉的往事吧，反正就是他能够读到这个人的记忆。然后呢， 这个时候当然下面这么闹腾，魔女听到大堂里面这么吵闹自然就出现了。出现了以后呢，气氛就缓和了，因为魔女说、啊、行，我给你吃的东西。因为这个恶人他进来他并没有要钱嘛，对吧？他是要吃的东西。那么听到有人要给他做吃的呢，还算是就稳定下来了。那么魔女也就给他做了一顿吃的东西。然后呢，在做吃的东西的时候啊，这个小红是知道的这么一回事儿嘛。然后他就去跟魔女说，这个你打算收他什么代价呀？然后魔女就说，收他个胳膊吧。然后他说，你怎么可以随随便便收别人的胳膊呢？这个人家只是许了一个找一份好工作，对吧？能够怎么说啊，算是属于财富自由吧，就是找一个还可以的工作，可以活得自由自在一点啊，算是这么个愿望。他说人家只是许了个这么普通的愿望，你就收别人一个胳膊，这个不太合适吧。魔女实际上就反驳他嘛，就说，那你比如说你现在卡在一个山崖上面，然后你的手卡在石缝里面了，然后呢，那么四处呢也没有人来救你，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那么小红自己摸摸自己的胳膊，虽然说是无言以对吧，但是多少有点这种感觉，就是毕竟那个是属于意外情况，你说是吧？现在收别人胳膊这件事情可是你主观上面做的这个操作，多多少少虽然小红也讲不出这两个事情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别，但是多多少少他是觉得这样是不对的。那么当然他也熬不过魔女嘛，魔女就给这个恶人，很饿的人，肚子很饿的人做了一顿饭，做了一个什么鸡，好像炖鸡，总而言之是一整只的。我一开始以为是有点像怎么说生鸡汤之类的，但是生鸡汤它不可能摆盘子里呀，对吧？生鸡汤你得是个锅，然后里面你得有汤是吧？它这个，而且那只鸡是搞的怎么说啊？不是烤鸡的那种颜色，是有点灰蒙蒙的那种，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颜色。反正这只鸡看上去不像前面做的那些那么好吃啊。总而言之，有那么点阴间，但是也没有说看着就很恶心的那种。然后那个恶人就吃了以后说，哎，这个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鸡。然后呢他就说，魔女就说了，那你实现你的愿望你是要付出代价的，那代价就是你的两根手指啊。然后这个人就开始遐想了，就是这个小红啊，他因为不知道小红和魔女是什么关系，他以为小红和魔女是属于一伙的，什么两个人拿着斧子出来要砍他手指啊之类这种事情。当然魔女是挥一挥手啊，你走吧，这个代价会以他自己的方式来收的。结果呢，这个人出门在走回家的路上，其实也不算走回家吧，他好像那个时候已经被那个他租的房子已经被赶出去了，好像也属于有点无家可归的感觉了。总而言之，他在路上闲逛的时候呢，在一个弄堂里面就看到有一个男的在打一个女的，揪着头发打，也不算打吧，就是总而言之就是不干好事。那么他就上去阻止，然后阻止的时候呢，对方就拿出了一把刀，然后呢这个人就和就是我们的吃饱了的恶人就和对面这个人就扭打起来，然后手别人就捅他嘛，然后他就拿手去挡住，就握住别人的刀啊。然后反正看到这里大家其实猜也能猜得到，对吧？两根手指就得被切掉。当然了，最后就是在这个地方啊，手指被切掉了。因为警察办当中就听到有警笛的声音了嘛，听到有警笛的声音呢，对面那个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正常情况你拿着刀去捅别人，而且是属于那种 不是属于预谋犯罪，是属于激情犯罪，你说是吧？就是你在打一个女人，然后有一个人出来阻止，然后对面这个人看上去战斗力也不强，然后你拿刀想去干他，然后那个人用手握住你的刀了，然后你听到有警察来了，大部分情况就是撒腿就跑，对吧？哎，这个人偏不啊，可能是这。他带出来的这把刀是祖传的还是怎么？反正就是这把刀很重要。他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吃饱了的恶人，他不是握着别人的刀吗？当然是握着刃儿的那一边啊，不松手。然后呢，那个人呢，他没有说丢了刀就跑，他愣要把这把刀给拔出来。然后结果使劲一拔，就把我们的恶人的两根手指给割掉了。然后那个。弄堂里的坏人就拿着他的刀就跑了。那总而言之，这边这个剧情你细琢磨吧，好像也多少有点问题。但是这不重要了，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恶人掉了2个手指，然后进了医院，然后上了新闻。总而言之，就是应该是，实现了他的愿望。毕竟你这个叫什么？见义勇为了嘛，这找一份工作应该不算太难，而且他丢的两根手指好像是无名指和小指吧，就是，你说，当然了，少了两根手指自然是属于不方便的，属于残疾了，对吧？但是，也没有对生活和工作造成太严重的影响，你说你打打电脑，也不是不可以，是吧？就是平时上班应该还是 OK 的。当然了，剧里面并没有说，因为剧里面小白和小红是在新闻里面、网上面啊、手机里面看到这个关于恶人的这个新闻的，掉了2根手指，然后怎么样。那么这个新闻里面也说了，就是见义勇为啊，这个国家发。颁一些奖给他之类的这种东西，那么他们两个也是希望这个人能够，就是找到工作，因为毕竟他是许了愿，然后还付出了代价了嘛。哎，这里很有意思啊，他等于说是先付出代价的，对吧？他两根手指是先被割掉，再找到工作的，不像前面我们看到的那个人，就第一个。说明书籍的人，他是属于先中了乐透，再失去视力的，对吧？所以说这里面的这个顺序上面呢，可能还是会有先后的，就是并不一定说是到底是先实现你的愿望，还是先来收取你的许愿的代价。总而言之吧。这个路人算是路人的事情算是过了，那么后面呢就还是属于就是主角三人团，然后一个一个人会出来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事情吧，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而要许各种各样的愿望，但是这里有一个比较就是值得讨论的地方，就是说这个魔女到底是谁，对吧？这个相信剧里面最后慢慢的还是会要讲出来这个魔女到底是谁的，还有就是魔女收这个代价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可能后面还是也要介绍一下，因为半当中魔女的另外一个怎么说啊，另外一个魔女或者是说另外一个朋友吧，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一股烟就出现了这么一个也看着像魔女的这么一个人就来问她说。哎呀，你可不能这个叫什么？由着性子来，怎么样？然后从那个魔女嘴巴里面，我是知道了说，原来作为魔女是有 KPI 的，她的 KPI 呢，实际上就是属于实现别人的愿望而收取别人的这个代价，作为她的 KPI 的啊，那么。这个魔女，这个 KPI 对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就跟双甲路那边一样，你就是怎么说，解别人的忧愁，什么要解99999还是9999，9个人我忘记了， 总而言之就是要也是有 KPI 嘛，对吧？就包括再往前面那个叫什么Luna 酒店，就是 IU 的那一部也是，对吧？一开始你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后来慢慢的讲清楚啊，他的这个整个怎么说啊，算是他们的这个运营规则，对吧？就慢慢的讲清楚。那么这一部剧里面呢，这个魔女的这一部分也会慢慢的，因为一开始等于什么都没说嘛，就只是说她有这个能力，然后她和小白小红是怎么接触到的，但是她本身来历，对吧？这个 KPI 到底是怎么回事，后面应该是会有说明的。而且这里你以为小红就只是普通的小红吗？并不是这样的。咱们的小红我前面也说了，她接触到别人以后是可以读取别人记忆的。你觉得这么一个人是属于正常人吗？对吧？哎，那么剧情里面渐渐的就展现出小红有那么一个两个三个的算是特异功能吧。那么后面估计也是会把小红的这个来龙去脉这一块给讲一讲。而且这个剧里面魔女她不是会做料理的时候，她有很多这种，对吧，闪着各种颜色的光的这种佐料嘛，对吧，调料她往里面放，那么这种调料上面肯定是要贴标签的嘛。然而这个标签它肯定不可能是用英文韩文，对吧，中文来写的，它是用魔女文啊，是有一种反正地球人看不懂的文字。但是呢咱们的小红它是可以看得懂的，哎，这就很神奇了，对吧？哎，我们的小红为什么能够看得懂？还有就是魔女它不是有那个料理的书嘛，属于那个应该叫什么食谱，哎，应该是有这个名字。总而言之，就看上去一本很老旧的这么一本书，啊，这本书当然也是用魔女的这个文字来记载的。哎，我们的小红也能看得懂，而且我们的小红啊，她头疼，然后呢，她不小心把魔女的这本食谱就摔到了地上的时候啊，食谱里面有两页，上面的字就消失了。当然了。剧情里面紧接着并没有就是就着这个部分继续讲下去，但是啊，这个是细节，对吧？那么我们的小红究竟会怎么样，后面应该是会有介绍的，也是一个问号吧，这里属于那么你说魔女是个问号，小红是一个问号，那你说小白他是不是一个正常的人类呢？也不好说。但是啊，我这边有个遐想。什么遐想呢？就是说，大家看这个人物的分配啊，咱们的魔女，对吧？有一个小跟班，就是前面说的帮他装修的，然后看上去好像是人，但是具体是不是人类不知道的这么一个角色在，对吧？那么咱们现在小红看上去似乎是有魔女的潜质，是吧？虽然剧情里面没有说魔女啊找这个小红想要培养她作为自己的下一任这种明确的剧情在，但是哎，你想一想是不是吧？首先他能够看懂魔女的文字，对吧？其次呢他又有这个，对吧，读取记忆的这种超能力，那就不得不令人遐想，就是说什么，就是说下一任的魔女就是小红，然后呢小白是作为他的跟班，对吧？那这个这么去猜想也算是合理吧，对吧？当然了，我不推荐大家吃饭的时候看是有原因的，因为 包括第三集就是正片结尾啊，不说后面的彩蛋，正片结尾的时候，小红他做噩梦醒过来的时候，实际上还是周围有一些这个很阴间的这种人的脸出现的。总之挺恐怖像的。那么如果说对这部剧我介绍到现在你依然呢还是有兴趣，那么之后的更新啊可以去关注一下，因为它毕竟现在才只有三集嘛，后面好像说是到八集，那么一周一集的话呢差不多还有两个月，一个月多一点吧，比如说到九十月份的时候就可以一口气追，或者是你觉得这部剧现在我讲的这些部分你就很有兴趣，你就想一集一集的追，那去搜一下也 OK 啊。中文名是叫《莱魔女食堂八》，那么韩文名呢就是《马녀시당으로오세요》。那么《莱魔女食堂八》就是属于直翻吧，中间没有什么太多的文学加工啊，就是《魔女食堂》《马녀시당》。好。那么今天关于魔女食堂这个新的剧呢就介绍到这里啊，那么我们下集再见。